好，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邀请大家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食做成救赎的大功，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今天要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今天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侍奉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是我们能够心真正的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侍奉你。我们今天的上午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着我们众人的需要，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谢谢赞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向你仰望，求你也看顾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身体心灵的需要。谢谢赞美主，我们心里如此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书第十七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刚刚我们的起应经文里边已经读过。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有几次，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说自己走在人群中间，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哎，有人在后面一直追着我，并且这个人追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追，而且是要拿着刀拼命的追我，死命的要杀我的那种感觉。我就一个劲的跑，一个劲的跑，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场景，突然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大，然后自己越来越小。在这个时候，旁边所有的那些东西就让我变看到，就感觉那些东西是变得无比的巨大，感觉自己被这些东西压抑的透不过气来，根本就让自己没有办法去抵抗那个要追杀我的那个人，然后就只能是很无助的往前跑，不停的跑，一直跑，直到自己被吓醒的那一刻，感谢主，原来是一个梦。这其实我说我们刚刚我想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做噩梦的一个情景，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我们看到，我们发现我梦中里边突然感觉到的那些无比熟悉的那些事物，当它变成无比巨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有压力，你会感觉到很恐惧。但是今天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也常常会变得让我们难以应付，甚至也会被它压得透不过气来，或者我们会就像自己陷在那个泥塘里边一样，在这样的处境中间而不能够自拔，常常是很身边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却让我们变得让我们难以来应付。那么今天我就借着这一段所读的圣经，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信心眼中无巨人。我们一起来看当年的大卫是如何凭着信心来化解以色列军队所遇到的那个看似不能对付的巨人。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他遇到的一个困境，遇见一个挑战的巨人。在本段圣经他所记载的事情，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每一个基督徒对大卫打哥利亚这件事情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当时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非利士人呢就纠结他们的军队来与以色列人对阵，所以他们摆出阵来迎战这些非利士人，也可以说是非利士人跟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各占山头暗营。那这个时候从对方非利士人的军营里边出来一个叫阵的大将，圣经说这个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个人身高3公尺。那么哥利亚除了身体格魁梧之外，圣经还让我们看到他全身上下都穿着铜制的盔甲和完整的护身的战衣， 圣经告诉我们，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铠甲的铜重的是多少呢？57公斤，114斤。我们想，如果让我们去挑一个担子，如果114斤的话，我觉得会很难。我前几天跟陈曦弟兄讲，他说去徒步每天要负重，我说要那要背多少，他说大概我们包里边要放10公斤的重量，我们去徒步就觉得会比较辛苦了。这个加特人他穿着一套衣服，他的那一套战衣就114斤，57公斤重，我们可想他有多大的一个力量。他手上拿着那个毛，长毛，他的毛的纤杆是多粗呢？他说大概跟织布的机皱那么粗。织布的机皱我不知道，这边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以前看过，在我公司里边有做服装的那种商标，他那个机皱大概有这么粗，那就是中间的那个梭机的那个机轴，木头做的，是最古老的那种机轴，木头做的，那个机轴大概这么粗。那这一种，当时他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的毛的那个铁头是多少呢？重7公斤，就前面那个铁头的毛的铁头就有7公斤重。那么凭借他的身材和武艺，在以色列的士兵看来，能够把这个巨人打倒的人可能根本就还没有出生。那哥利亚站在以色列的军营对面，就每天在那里撒野一样的骂阵来刺激他们，他告诉他们，在每天在他们的阵营前面就在那里骂阵，说来来来，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不是很能征战吗？你们不是说自己是耶和华的军队吗？来，那你们今天就来一个人出来跟我决斗，那么我们就可以一举定输赢，我要是赢了，你们以色列人从此就做我们非利士人的奴仆，那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人出来能够把我打死了，我们非利士人从此就做你们以色列人的奴仆。这个海口夸得不小，他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是对着以色列人的军队天天在那里骂阵。圣经在17章11节就告诉我们说，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这个非利士人讨战的声音，他们什么表现？他们的心态是惊惶不已，非常害怕，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连高人一头的国王扫罗都躲在营帐里边，没有勇气出来应战，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十分的紧张，是十分的压抑，整个阵前的场景那种气氛是很压抑的。他们遇到了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巨人，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所以他们的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紧张。那么我们要回想，在圣经出埃及记，那么当年摩西派出那12个探子，因为看到迦南人的高大威猛的身形，说我们自己在他们的眼里简直就像是蚱蜢，这是在民数记记载的。那么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把这12个探子派到迦南地去看了那块美地，那块地他们说那块地真的是牛奶与蜜的地，并且他们12个人中间，他们抬着2个人共同抬着一串葡萄回来，告诉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说那个地真的好得无比。但是报喜之后接着的报忧，让民众的心产生慌乱，他们说那个地真的很好，但是那个地的居民非常的高大威猛，他们的城墙非常的高大坚固，我们在他的眼里就如同蚱蜢一样，导致他们中间怎么样，有10个人回来是报恶性的，以至于他们觉得这些人是无法战胜的，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那些迦南人的高大，忘记了上帝的能力，忘记了上帝是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一位神。那这个时候他们看不到自己身后那位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同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处境中间，我们也常常会落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艰难的处境里边，不管是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上，或者是在我们信仰的经历生命上，生命的经历上面，我们也常常有许多的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面对的，这些事情就如同巨人一般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亲爱的各位，我们需要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什么是我们的巨人？ 这个巨人可能是你家人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你夫妻的这种婚姻关系，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或者是你无法摆脱的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以及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未来。那么这些庞大的挑战和压力不断的在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不断的被这些压力所支配，不断的偷走我们的睡眠，我们会因着这些压力没办法去睡好觉，甚至我们会因着这些压力它吞噬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并且掠夺了我们原有的这些喜乐的生命。那这些生命正在我们的心中迎着我们高大威猛的走来走去，就像这个哥利亚一样，在我们的阵前天天在那里骂阵，天天在那里威胁我们。那么是否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像这些非利士的以色列的士兵一样垂头丧气，觉得无所依靠，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面对巨人的时候，面对什么样的巨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来面对你所遇到的这个巨人。当你以自己微小的力量来面对的时候，你注定会退缩，你注定会失败，像以色列人一样，看到这个高大的巨人，这么威猛的巨人站在人前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不敢出阵迎战。所以说，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这些巨人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正确面对巨人的这个态度。第二点，出场应战的牧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哥利亚就每天在以色列人的阵前来骂阵，就这样撒母耳记上书的17章16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巨人每天骂阵整整40天之久。40天的骂阵挑战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煎熬。我们说今天有个人要站在你的面前每天骂你几句，每天出来骂你几句，你可能忍一天能忍，你忍两天可能能忍，忍三天也能还能忍得下来，但是他40天要每天在你面前骂着你，每天在你面前气你的话，你一点力气我抢你也会，你一点力气没有你也会跟他先拼了再说。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无能为力，看到这个3米高的人站在他们面前，看着这个穿着114斤铠甲的人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一点力量也没有。他们是一个难，虽然难受，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却是人心消化，现在对这个巨人的恐惧之中。我们刚刚说到连扫罗王都无能为力，甚至他给出一份带着驸马爷的待遇的这样一个英雄帖，贴出一张黄榜，我们在电视里边经常看到的贴黄榜出来，谁要是能有能力来战胜这个哥利亚，我扫罗王就把我的公主女儿怎么样下嫁给他，让他做驸马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待遇。那正当这个时候，但是却没有人来应战。这个英雄榜出来，非利士的军队的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但是有没有人出来接这个榜呢？没有人，没有人敢起来。因为以色列人一看到哥利亚，圣经说就极其害怕，心里怎么样惊惶不已。正当这个时候，正当以色列人认为眼前的这个巨人是没有办法战胜，是没有办法打败的时候，一个愿意为耶和华的名应战的人出现了。有句古话叫做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说这个黄榜贴出来，驸马爷的待遇给出来了，一定有一个勇敢的人要站出来去接这个黄榜，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会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却让我们看到，没有了吗？但是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扫罗王发出的这个英雄榜却只有一个牧童来应战， 只有一个牧童对他有兴趣，因为这个面对巨人的时刻，只有牧童大卫有信心。确切地说，这位出来应战的人却是看起来一脸稚嫩的牧羊少年。42节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看不起他。他说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这个大卫出来应战的时候是一个牧羊的少年，满脸的稚气，拿中国的话说什么，你这是黄毛小子，连胡子都还没长出来的，你怎么可能去打败这个巨人呢？但是大卫的出现，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是他父亲耶西派来看望他哥哥的。因为从我们如果从撒母耳记17章的上文来看的话，我们会知道耶西是因为担心他的三个儿子在扫罗的阵营里边听到这样的风声，他就让他来看看他们在兵营里边是不是很平安。所以呢，就叫这个大卫呢，就你带一点饼，带一点东西干粮，带一点礼物，你去看望一下你的哥哥。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大卫是来看望他哥哥的，但实际上我们却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差派。他不是来送礼，不是来慰问，而是为了要来打败这个巨人。听到哥利亚的辱骂，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兵或许已经感到习以为常了，或许他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刚刚讲到40天的骂阵，他们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谁都忍不了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但是这一些辱骂耶和华军队的话语，但是这一些对以色列军队的挑战，在哥利亚，在以色列人的军队的人里面，他们听到可能是无能为力。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却觉得这些话语格外的刺耳，难以容忍。从撒母耳记上书我们17章的2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卫看见了自己的身份，看见了他的责任，看见了民族的危机。我们如果从45节更可以看到，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名正在被这一个外邦的敌人羞辱。他看到的不是哥哥们看到的那个幼小的自我，他的哥哥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好了好了，你把这些点心把这些饼放在这里，你赶紧回去，这不是你待的地方，你一个牧童你跑到战场上来干什么？对不对？他哥哥看不起他。那么并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他们看到的不是哥哥看到的那个幼小的自我，他所看到的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以色列人背后的那一位上帝。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考虑我们怎么可能胜过呢？当我们面对我们婚姻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想我无能为力。我们面对我们前面前生活事业上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无能为力。我面对的紧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放大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到什么一个程度呢？挡住了我们看上帝的这个视线。同时也我们也可能因着我们的惧怕，也因着我们惧怕和困境，已经忘记了我们真正的那个身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大卫他却看到的是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是耶和华的军队。今天当我们面对巨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记得自己的身份？我记得我们中国在我们自己母会牧区里面，教会以前有一个很早以前有一位长辈，他个头很矮，大概1.5米高，1.6米都不高，不到，大概1.55米的样子，身材很瘦。不过这个事我是听我的长辈讲的，因为他比我们长好几辈，我应该如果在的话，我按辈分的话应该叫他太公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他身材很瘦小，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辈，熟龄的长辈。那有一次我们隔壁村呢有一个人就被鬼附着，就很凶很厉害，他的家人邻居那些块头很大的人呢根本就没办法制服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天到晚很凶猛的 然后呢只能是用什么呢，用那个铁链条，以前的那种我们那个铁的链条把它捆起来，整个人包粽子一样的把它包起来放站在那里，不能让它动。那么后来呢家里人就感觉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样子搞下去也不是办法。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温州呢就有句话呢叫做温州话讲出来就很流利的，嗯长吧走累吧，意思说你过不下去了，你没有办法活下去了，然后呢就要叫人来做礼拜了。然后他家里人呢没办法，也就转投靠主的怀抱来信主了，就找教会的长老就跟他们讲，他说我们要信耶稣啊，我这个事情呢实在没办法解决了，我这个被鬼附着了，但你们要找人来给我做祷告。后来呢就教会呢就派那位长辈，他说好，那就叫人去给他祷告。当天在他还没去，那位长辈还没去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在家里就开始在那里自言自语，今天一定过不了关，今天一定会死，就在那里自己就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一直不言自言自语，一直在那里讲，他今天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物要来。他家里人想，诶，今天教会会叫谁来呢，他很大很大的人吧，他们就想着今天应该教会会派一个很高大的人来。但是呢当这位长辈到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家里人还不相信，还不知道，因为他不太认识。他到了他那里的时候，他相信今天这个人应该不是，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来，因为那个被鬼附着的人已经在那里说，他今天有一个很高大的人要来。结果那个这位长辈呢就跟他讲，他说你们家要信主哦，我今天呢过去过来，我们几个人过来呢就给你做祷告，就这样跟他讲。啊，就是你啊，他家里人还不相信。然后一进那个家门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着的人呢他就整个人就往那个床底下去滚，因为被铁链条所有的锁着嘛，没办法动，他就往床底下，就直接往床底下装，没地方跑，他不要打我，他点不要打我。但是这个长辈呢后来呢就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去。从此从那一天开始，那个人就一直平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那个家属来看的话，这个长辈一米五几的个头，瘦瘦的瘦瘦的个子，大概九十斤多不到的样子的话，你说你怎么可能是在他是那个被鬼附着的人那个描述里边，他的一个很大的人物今天要来，谁都想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说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困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只看到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有句话这样说，我们不要无限的放大问题，我们要看到无限大的那位上帝。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拿着放大镜来看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把我们的上帝放在我们的背后不知道。虽然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问题的面前，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显得苍白无力，我们面对家庭经济的压力，我们的收入可能显得很微薄，我们面对家庭婚姻的关系，我们今天家庭婚姻关系的这种紧张，我们对于婚姻的这种知识，我们可能很无奈，我们可能很不够。那么当我们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也是很无助。那么我们常常在这一些遇到的问题面前，我们显得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神将我们置身在每一个环境中间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美意。神让我们在这一生中间经历任何一个困难，都是有他的美意的。我记得几年前16年是四月份，现在三年，整整三年，对的，这是16年。16年的四月份，我的姐姐患病，患乳腺癌。当时医生给她检查之前，只以为是一个乳房的结节，做一个小手术。她连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她，只是因为那一天我姐夫教会里边有服事很忙，所以呢，她就说，姐夫呢陪我到医院，然后她说你在这里等。跟我讲，你在这里等，姐夫可能就要先回去，到教会里去。他因为教会差派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服事，就是以为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做完第二天就会当天下午就可以回家的。结果进到 手术室去做的时候，做出来之后，医生检查出来，它是属于乳房导管癌，就是原来是看不到的，在检查的时候是根本就没办法检查出来的那种，并且是属于中期。但是在手术室门口，就我跟我姐夫两个人，当时真的是懵了。在那个情况下面，我们觉得也是真的是很绝望。我们也在祷告，我们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轮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服侍你的。然后我姐夫是从17岁开始在教会全职，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时候我们想，确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事情轮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是很想不通的。甚至我自己家里有些不太热心的，或者说他们对上帝不太认识的人，他们都会讲，他说你姐姐为什么会生这样的病，你们都天天在教堂里跑，你姐姐还会生这样的病。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让自己会也会觉得很绝望。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很感恩我姐姐现在身体状况还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造就是什么呢？让我觉得，我就说在我今天如果对别人有一些病痛或者一些家人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更有这种爱心去体会他的那种心肠。因为原来好像你说谁生病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体会不了他的心肠，但是经过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件生命的造作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真的改变了。当我们遇到别人的家里人说这有哪谁有困难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能够去理解他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都会有他的美意。我们在面对目所遇见的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将目光单单的定睛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上面，而是要越过困难看见这个困难背后的那位上帝。我们需要的是看到上帝的作为，明白自己的身份，像大卫一样，他明白自己是以色列人，明白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今天以色列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也需要关切自己身边每一件有关神子民的事情，因为我们本是为着荣耀神的名而被宣召。那么神也要在我们的身上让人看到上帝的大能和作为。我们看到大卫在看到他自己的身份和责任的时候，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凭着信心来迎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他秒杀巨人的信心。信心是完全的仰赖神。大卫在与扫罗王的对话中间，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说，人都不必因这个非利士人胆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胆怯呢？你们都不必要为这个非利士人胆怯。并且大卫对非利士人的巨人在战场上对着他是怎么讲，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你靠的是你的武器，你靠的是你自己的力量，而我来攻击你是干什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今天所怒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大卫是对上帝带着这样一份信心。那么扫罗并没有给大卫任何帮助，他不但挫折了大卫的锐气，他说，你太年轻了，不可以去跟他作战的，连扫罗都看不上他，更是给大卫穿上一些笨重的铠甲。他说，你实在要去对战的话，那好，那我把我的铠甲给你穿上。我们想，大扫罗王是比众人都高过一头的，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牧羊的少年，那扫罗王的铠甲穿在他的身上，那是什么感觉？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动。大卫穿了穿，试了试，说，这个让我穿着反而更觉得不方便，算了，什么都不要。所以48节到51节说，非利士人起来迎向大卫，走近前来，大卫急忙往战场跑去迎向非利士人。那么大卫掏出一块石子，就是用击旋甩出去，击中了非利士人的前额，他就扑倒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卫上这个战场，他什么都没有带， 他只带了他平时牧羊用来打野兽的那个鸡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弹弓那种东西，他是那种是以色列人的牧羊人是有一个弹弓，就是放在那个一个机械的装置里边，然后一直甩甩甩甩，把那个石头甩出去，打野兽用的，我们说打狼用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把这个石头甩出去，打中了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前额，他就扑倒了。大卫这个时候手中并没有刀，大卫跑过去，反而是把巨人哥利亚的那一把刀从刀鞘里边拔出来，把刀拔割下他的头。当大卫杀威杀死那个巨人的时候，非利士的众人就逃跑了，以色列人也勇敢地追赶败退的仇敌，不但打败了全军，并且毁坏了他们的军营。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大卫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兵器，只带了甩石的机犬，他的出战靠的是对上帝的仰赖，这是他带上的那份最伟大的武器。这样大卫不只是战胜了巨人，同时也消灭了他们所有的能力，显示了上帝的荣耀，拯救了百姓，同时使以色列百姓更加有了信心。大卫的得胜是来自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大卫在还没有看见事情的结局之前，已经看到上帝的带领，已经看到上帝的帮助，这是那一些以色列的军人所没有看到的。我们说信心不只是依靠主，信心更是完全的为主而活，就是毫无功利的，完全是为了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份信心。大卫没有称以色列人是扫罗王的百姓，大卫也没有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自己的百姓。那么他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这些惊惶害怕的以色列人中间，他看到的是耶和华神的军队。第45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大卫所指出的这些巨人怒骂的不是人，而是怒骂的是以色列神，并且是他们是来与以色列的这位上帝征战。这个巨人按照他自己的所能的自夸，那么但是大卫所夸耀的却是上帝能为他做什么。大卫他的最高目的是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那么大卫的愿望是要在这些以色列人面前荣耀上帝的名，要在众人面前显出上帝的大能。他全然没有自私和骄傲，他全然没有自己的那种目的，因此上帝就借着大卫再一次的教导他的百姓，上帝是一切能力的源头。借着信心，大卫战胜了这个看似没有办法去战胜的巨人。还记得我们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夫妻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妇，那么丈夫呢，他在对于这个金钱方面非常的看重，脾气很大，性子也很急，所以呢平常的生活中间就动不动就容易跟他的妻子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是很大声的对他的妻子说话，甚至有一次他妻子开车出去不小心跟别人刮起来了，刮到了车子。按照我们如果普通人的常理来想的话，妻子在外面车子跟别人刮擦了，你肯定先会问你人有没有事，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给他妻子伤心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电话打过来第一件事问车子怎么样，人有没有事他不管。他所以说他的眼里是对所有的东西金钱至上。他甚至跟我们讲，他说我要赚一些钱，我要存一些钱给儿子也留下来，钱很重要，钱很要紧。这样的话呢，就他以至于他的妻子呢，就在他的生活婚姻生活里边，他的妻子对他很失望，也对他对让自己呢也感觉到很无奈，感觉到很委屈。他说我辛辛苦苦跟你一起做生意，他是开手机店的，他说我跟你一起辛辛苦苦做生意起早摸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你只关心今天赚多少钱，你只关心我这个车子有没有坏。所以呢他的关系呢也越来越糟糕。但在这个时候呢，同时他的丈夫其实呢 你说他不知道呢，他其实也知道，常常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也会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开口就是钱，我一想起来我就是要赚钱，就变成了这样。慢慢的就看他也丈夫也自己也看到自己的一些弱点，他说我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熬不住自己的脾气，我根本就没办法忍住自己的脾气，一开口就是很大声的那种。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控制，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脾气就成为他心里边的一个巨人，他没有办法去对付，他觉得自己很无奈，想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今天想到了觉得不对，然后也跟他妻子道歉，但是过了明天之后后天转身一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马上这个火山一样就马上就爆，经常是这样反来覆去。后来呢，因为我们教会夫妻团契的一个事工呢，就有一次的夫妻团契夫妻营，然后是我们夫妻负责的，然后我就邀请他们去参加，要三天两夜，就是三，其实就是算起来从头到尾就三天三夜的时间，要完全离开自己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是叫了一个大巴出去的，我们就鼓励他一起去。后来呢，我们也多次的跟他去沟通，我说你如果想要改变自己，你要放下自己，你要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你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主的手里，不要太看重这个金钱。他是从来没有关过店门的，每个礼拜天他都会守，但是上半天我们那边是一天聚会，上午他自己来，下午他自己去开店让他妻子来，上午他妻子在店里，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他说我这个店开门到现在开了十来年了，从来没有哪一天关过门的。那么所以呢，那一天我们也跟他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邀请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营会，然后我说你如果要改变自己，你要放下自己，你要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你完全凭着信心信靠主去过这样的生活。后来呢，那一次呢，我们夫妻也跟他妻子单独去跟他沟通，说了很多话，也通过一些同工彼此去勉励他，为他代祷，特别在营会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大家一起同工在为他代祷。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在他的生命中间工作，独独第一次三天三夜把店门关了，连夫妻跟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营会，从那个营会回来之后，他每个礼拜天现在开始都关门，他生命真的被改变了。从那个营会里边他看到生命的价值，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个环节说，给你最后，如果给你最后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去想你最想对谁说一句话，你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在这个环节中间，他真的是那个时候懊悔悔改，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如果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赚的钱给谁，我如果只有三天的时间，我留下的东西给谁，我所需要面对的是谁。他说我真的是亏负了我的妻子。那么从这一次是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现在成为我们教会的夫妻团契中间的一个得力的同工。我们现在即使我现在在这里，我们也跟他经常会有沟通，是很棒的一位同工现在。所以说当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责任，当我们愿意看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是为荣耀主而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能活出我们战胜生命中的这些巨人的。当你在社会环境中间，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遇到压力的时候，当你想到我在人际关系中间，我需要的是活出基督的荣美，我需要的是见证这份福音的时候，你就愿意放下自己。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解决，我相信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凭着这份信心投靠在神的怀抱里边，你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状况。我们常常说奸商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当你看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凭着信心愿意将自己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时候，你每一天是为着荣耀神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神必定能够给你力量胜过你的难处。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或许今天我们所遭遇的困境犹如巨人歌利亚一样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是什么在吞噬着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在压迫你， 是什么在你的生命中间羞辱你？是什么是你面对他退缩害怕不敢面对？但是如同大卫一般，你如果能够面对心中的巨人，你一定能面对。你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你即使不够强壮，你即使不够聪明，你即使不够资格，或者你不够虔诚，但是只要你对上帝有足够的信心，你当你今天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为荣耀你的名而活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再是困难。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一大的美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天，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为荣耀上帝而活。这个时候你心中的木巨人就不攻自破，一定能够让你胜过。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专心相信并投靠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出现转机的时候。我们的神他要带领你大获全胜，并且在你的生命中间彰显上帝的荣耀。正如大卫在当年击败这个哥利亚，他手中并没有刀。所以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扫罗和以色列人比起大卫来说，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懂得战术，他们懂得战争，但是他们却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对上帝的信心。面对这个巨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身份。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难免有面对巨人的时候，面对巨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来面对。当你以自己微小的力量来面对，你注定会退缩，会失败。我们不要总是看外在的巨人有多强，而是我们应该向里面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对上帝的这份信心到底有多大。我们需要的是凭着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这位上帝是无限大能的神。当你的内在对上帝的信心够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巨人的强大。那么当你专心相信并停靠投靠神的时候，你就是你的生命出现转机的时刻。我们的神他一定带领你大获全胜，并且要在你的生命中间彰显上帝的荣耀。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都能够凭着信心来战胜我们的巨人，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上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眼中无巨人。第一方面，遇见挑战的巨人；第二，出场应战的牧童；第三，是秒杀巨人的信心。所读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书17章41到51节。愿主祝福他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里，直到永远。阿们。好，把时间交给牧师。